我们在座的大部分人可能都在美国读过书，在美国求过学。对于美国这个教育体制，大家印象最深的是什么？是什么？给我印象最深的是美国这个考试。因为以前在国内觉得这个国内教育体制是分是命根儿。来美国后发现这个美国更是这样，而且这个美国的考试是多得不得了。这个以前我读博士的时候在物理系做 TA， 那个他们本科生的这个普通物理的考试一个学期考六七次，然后基本上隔两个星期就要考一次试。我们研究生也是这样，一个学期至少有差不多有三次考试，而且很多作业。所以刚出来的时候就给国内朋友打电话说，这个在美国读研究生就跟像国内就像小学生一样，所以这个作业考试就很正式。因为我们知道在国内读研究生不是这样，国内读研究生是很就没有什么作业，也考试也是不怎么正式呀。所以学着学着就觉得美国这个教育真的是很好，因为你考试写作业每一次都要算成绩，所以你要一直的认真去学，不像在国内一学期不学，然后期末要应付一下就完事了，所以美国这根本就行不通啊。所以这样一学期学下来呢，就那个知识掌握就很扎实，对吧？比在国内学习掌握的知识扎实的多。所以这个考试它是学习的一个很必不可少的一步，特别是对于理科生，很多时候你自己以为学懂了，但是一考你的话，你就会发现你在理解上的漏洞，你还有的东西你还没有理解透彻。所以同样的道理，我们的信心的功课也必须要经过考试。所以神是一定要考我们，神要借着这个考试或者说试验来查验我们这个信心的实在。所以没有经过试验的这个信心算不上是真正的信心。那么神如何来试验我们这个信心呢？基本上神是给我们，通常是神给我们的信心的试验是借着一些困难，我们生活中的困难艰难甚至苦难来试验我们信心的实在。而当我们面对这些逆境的时候，我们是如何去面对，我们以一个怎样的态度去面对，这个决定我们能不能通过神的信心的试验。所以我们今天就来一起看一下这个神给亚伯罕的一个试验。但是很遗憾，亚伯罕在这次考试中得了个大鸭蛋，零分。所以我们今天就一起来看亚伯罕的这次经历，看我们能够从中学到这样的功课。之前我们看到亚伯拉罕的父亲塔拉死了以后，亚伯罕能够迈出一个信心的一大步，所以他带着他全家的人，他全部的家当，甚至他在哈兰传福音的时候，传扬耶和华的名的时候，所认识的所得到的人，然后一起离开哈兰来到神的应许之地迦南地。那这个时候呢，我们上次有看到，就是这个时候，这个迦南地实际上已经有很多人在居住了，有很多居民了。所以为了消除他的不安和疑惑，上帝就再一次的向亚伯拉罕显现，再一次向他应许神要把整个这个迦南地赐给他和他的后裔。 那么亚伯拉罕就在迦南地就住下来了。那么他无论走到哪里，我们上次看到亚伯拉罕首先是要给神筑一座坛，然后求告耶和华的名。所以这样呢，基本上这个亚伯拉罕的这个在迦南地的这个新的生活呢，就算步入了正轨，就算步入了正轨。所以他来到神所赐给他的这个应许之地，那么他以后也不用再长途跋涉。迦南地有很大一片地方，所以亚伯拉罕可以走来走去。我们上次看到他从示剑搬到爱，然后搬到伯特利，后来又到南地，所以他可以找一块很好的最好的地方，他可以长期的就居住下来，就住在那儿。虽然亚伯拉罕没有孩子，亚伯拉罕没有孩子，但是亚伯拉罕有一个美丽的妻子陪在身边，而且不愁吃不愁喝。所以我们可以想象这个亚伯拉罕这个小日子过得也算蛮惬意的。但是事情并不是总是像我们所想象的那样好。所以没过多久这个迦南地就遭遇了饥荒，而且饥荒很大。所以这个时候很可能亚伯拉罕他的心里就有些害怕了，心里就非常的不平安了。他可能想不通为什么神会让这些事情发生。因为迦南地明明是神所应许给他的。神有甚至两次向他显现，应许他神要把这块地方赐给他。但是怎么会他刚刚搬到这不久，长途跋涉走了好可能上千英里的距离，然后来到这个地方，没想到刚刚到不久呢就出现了这个很大的一个饥荒，饥荒甚大。耶和华是全能的神，耶和华为什么会让这个饥荒出现在这个地方。这个就是神给亚伯拉罕的一个试验。但是很遗憾，好像亚伯拉罕在当时并没有意识到。弟兄姐妹们在我们的一生中也会遇到各式各样的逆境困难。很多的时候很可能这些其实也是神给我们的一个信心的功课，给我们的一个试验。就算不是试验，至少神也是希望我们能够从这个过程中我们能够学习到一些的功课，我们能够学习到如何来仰望神，如何来依靠他，如何来信靠他，而不是依靠我们自己的聪明和能力。所以当我们靠着神，我们能够走过，我们能够胜过这些逆境，所以我们就算通过了神的这个试验，那么这时候神也会大大的赐福给我们。我们从这个整个这个过程中，我们也能够经历到神的信实，神的大能。所以这样的信心的功课对于每一个基督徒其实都是非常宝贵的。但是如果你在这个过程中，如果失败了就像亚伯拉罕这样，那么神肯定会再次的试验你。而且我们要承担这个我们失败所带来的这个后果，就像亚伯拉罕这样。那让我们来继续来看这个故事。所以当迦南地遇到了很大的饥荒，那么面对着这样的饥荒亚伯拉罕有些不知所措了。所以他可能看到他的周围的人都很多人都下到埃及去了埃及，因为听说埃及地没有饥荒。所以那最后呢，亚伯拉罕就是也决定带着他的家眷也去 去到埃及来暂时的住一段时间。因为我们知道这个饥荒在这个巴勒斯坦地区其实是比较常见的事情。因为这个巴勒斯坦就是现在的这个以色列这块地方呢，它这个农作物的这个生长它主要是靠着雨水，它没有什么太多的河流，它主要靠雨水来灌溉。但这个巴勒斯坦这个地方大家知道比较干燥，它相对的雨水相对比较少。但埃及不一样，埃及不一样，大家知道为什么？埃及因为埃及有尼罗河，埃及有尼罗河，所以这个尼罗河，据说这个尼罗河每年六到十月份它是会定期的泛滥，到八月份的时候，这个河水它会上涨到最高，而且把那个河的两岸的那个大片的地区都给淹没了。所以这个时候人就纷纷就是迁到高处，那么等十月以后这个洪水退了之后，然后这个被淹没的这个尼罗河两岸的这个土地就非常非常的肥沃，这样。所以在埃及很少有饥荒，埃及很少有饥荒。大家记不记得圣经里面记载一次埃及的饥荒是在什么时候？听在念是约瑟，对，约瑟下埃及的时候。但是我们那个故事我们看到在饥荒之前，七年的大饥荒，但是饥荒之前的七年是个大丰收，而且这个大丰收是足够这个七年饥荒的所用的，这个七年的丰收所积蓄的足够这个七年饥荒所需用的。所以埃及是很肥沃的一个地方，很少有饥荒。那么亚伯拉罕就带着他的家眷就下到了埃及。实际上从整个的这个故事发展，我们会看到亚伯拉罕下埃及实际上是一个完全一个错误的决定。对啊，我们在故事的最后我们有看到，实际上就是13章1节，实际上当时亚伯拉罕后来很快其实他并没有在埃及待下来，因为当法老知道撒拉是他妹妹之后，就把他给驱逐出境了。所以亚伯拉罕后来又回到了南地，就是迦南的南边。所以亚伯拉罕下埃及，他是一个完全彻头彻尾的一个错误的决定。而且我们熟悉圣经的弟兄姐妹都知道，在圣经里面埃及一直是这个世界的代表，对啊，这个世界的代表。所以神后来拯救以色列人出埃及然后入迦南，对啊，属灵的意义上就象征着神拯救我们脱离这个罪恶的世界，对啊，脱离这个黑暗的世界，然后把我们带到光明的国度，带到神的国度里面。在地理位置上埃及是平原，比较低，地势比较低。巴勒斯坦相对地势要高一些，所以在圣经里面都说是下埃及然后上耶路撒冷。那么属灵上也是那下埃及就下埃及是就是预表着我们这个走入这个世界，和这个世界苟同，怀疑神的应许，不依靠神而依靠人，试图从这个世界中来寻求帮助。在以赛亚书31章1到3节这里面有讲到，当时先知以赛亚警告当时的犹大南国不要去到埃及去寻求帮助。所以他说祸灾那些下埃及去求帮助的，他们试图依靠埃及不依靠神，不仰望以色列的圣者，也不求问耶和华。 所以当时的情况是，因为当时在南国的时候，亚述当时称霸中东，古代近东，所以亚述常年侵犯南国，所以埃及人呢当时是试图从向埃及去寻求帮助，和埃及结盟，来反击亚述。所以这里面先知以赛亚警告他们这个很愚蠢的做法。所以第三节说，他说那帮助人的和必跌倒，那受帮助的也必跌倒，都一同灭亡。所以帮助人的和这个受帮助的，就是指的是埃及和犹大的南国。所以我们从旧约的历史我们知道，代替亚述称霸古代近东的是巴比伦。所以最后南国还有埃及都是被巴比伦的尼布甲尼撒所灭。所以我们这里看到亚伯拉罕下埃及，他是完全是凭着他的血气所做的事情。但这里面有一些让人费解的事，因为之前我们有提到亚伯拉罕到了迦南地之后，他就是一直过着一个很好的信仰的生活。所以亚伯拉罕到一个地方，先为耶和华筑一个坛，然后求告耶和华的名。但是在这段的经文里面，我们看到经文从始至终没有提到一次亚伯拉罕在这个事上求告耶和华。这个其实是挺奇怪的。我们因为亚伯罕筑坛，天天求告神，天天敬拜神，怎么这么大的事情，这么重要的事情，亚伯罕会没有求告过耶和华？我自己觉得亚伯罕应该不是没有求告过神，只是亚伯罕应该有求告过神，但是亚伯罕没有这个耐心呀。亚伯罕没有耐心，他没有等到神的回应，然后就匆匆的下了埃及。我们知道神经常不在人，就是上帝经常不在我们最想知道答案的时候回应我们，这个我们是知道的呀。我们自己每个人都有这个经历，我们祷告很久，神一直没有回应，但是很多时候我们好像都过得太久了，都可能不太好好祷告了，然后神最后又回应我们，最后给我们成就一些事情。有一次我在我一个朋友的一个很好的朋友一个 Facebook 上，就脸书上留言，留了个言呢，然后过了大半年他突然回复我，就他一直没有回复。然后当时我就觉得很奇怪，我又给他留了一个言，我说你怎么回事啊？我说怎么这么久才回复我？他说自己反应慢，他说自己反应慢，然后而且不喜欢看脸书。我说这个脸书，因为他会把你的 message， 你的那个发的那个东西，他会转发到你的信箱里面，大家如果用过脸书都知道。所以我说你是不是你那个忘了这个信箱或者这个脸书的密码，所以大半年之后突然想起来了，然后进去了，然后看到了才回复。后来他又回复我说，他所谓的反应慢就是半年前看到了，半年后回复。我们是很好朋友，开玩笑。那接着我就留言，我说哦是这样，没关系，上帝也经常这样。我们知道上帝经常不会很及时的去回复我们，我们祷告的时候。但是神是早晚是要回复我们，就看我们有没有耐心等。所以我们是没有耐心自己去凭着自己的能力去开始做事情，还是我们耐心等待神的带领。 所以这里面我想就是这个情况，所以亚伯拉罕很可能求告了神一段时间，但耶和华这次就一直没有再向他去显现，告诉他要做什么。所以在这个情况，在这种情况下，他亚伯拉罕的一大家子，很多人，很多的牲畜，所以眼看着这个能够吃的东西越来越少，所以最后亚伯拉罕可能实在就坐不住了，于是乎就没有等到神答复他，那么他就匆匆的带着他的家眷，然后跟着那些当地的迦南人，然后一起的下到了埃及。弟兄姐妹们，我们是不是也都有这样的经历？我们祷告很久，然后神都没有回应我们，情况一点都没有改善，我们的困难一点都没有缓和。所以这个时候，很多人可能都会像亚伯罕一样，开始用我们人的办法，靠着我们自己的能力，凭着我们自己的血气，来试图去面对所面临的这个危机。弟兄姐妹们，我们从亚伯罕的这个故事，从这个故事里我们知道，当我们试图这样做的时候，那么我们已经在走向通往失败的这个道路上。我们翻开圣经，我们一起读一段经文好不好？箴言书3:5-6，箴言书3:5-6，这是一段很著名的一段经文，我们翻到后我们一起来读一下。箴言书3:5-6，我们翻到一起来读一下。箴言书3:5-6，你要专心仰赖耶和华，不可依靠自己的聪明，在你一切所行的事上都要认定他，他必指引你的路。这段经文是箴言书一段很著名的经文。弟兄姐妹们，神很多情况下，神会用一些我们生命中的我们一些的艰难的处境来建造我们这个信心的肌肉，所以让我们能够学习，能够学会，能够如何的来仰望他，如何来专心的来依靠耶和华，依靠他的话语，依靠他的大能大力，而不是依靠我们自己的聪明。但是因着我们这个小信，也是因着我们的这个骄傲，而且因着我们的这个罪性，很多时候我们总是试图来依靠我们自己的能力去摆脱这样的困境，去尽快摆脱这样的困境，但我们却忘了可能很多时候这样的困境是神用来试验我们的信心的。所以我们有的时候会听到一些弟兄姐妹分享，就是说一个弟兄姐妹有时候会分享到就是自己的老板多么的强硬，很 tough， 自己感觉很不爽。这个时候如果从人的角度上去考虑的话，那么我们可能首先想到的就是去换一份工作，干嘛要一棵树吊死。但有些弟兄姐妹会认为这个老板可能是神所特别的安排的，是神特别安排在他的身边，是为了在某些方面来磨练他，来磨练自己，来锻炼他，所以他能够很平安的呀，一个很平安的心态去面对这种情况，他愿意以一个基督徒的处事的方式来和这个老板相处。那么最后这个不仅这个老板被感化了不再 tough， 而且甚至最后也有信主的，老板也信主了。所以我们这种见证还是有不少的。所以弟兄姐妹们，我们知道唯有神是掌管万有的。神是掌管万有的，而 也只有神能够支配我们身边的这个环境，而且也只有神才能够改变一个人的人心。所以无论我们遇到怎样的困难，我们应该知道，我们如果按照神的旨意在饥荒当中，还是比不是神的旨意在一个皇宫当中更安全，更安全呀。因为如果是神的旨意，那么神自然会保守我们呀，神不会叫我们所受的这个试炼大于我们能够承受的。我们这是神给我们的应许，神给我们的应许在更多前书啊。有人曾经这样分享说，就说他说在我刚信主的时候呢，我觉得以后的生活可能不会再有任何的麻烦了呀，一切都会变得非常的很好很顺利。但是后来他说我发现其实完全不是这样，而且正好相反，当我信主之后呢，会给我带来一些新的问题，新的麻烦。但是现在和从前有一个本质的区别，因为现在他说我不需要再自己去面对这个一切的困难，因为主和我同在，我也知道主允许这一切的事情的发生乃是为了我自己的好处和他的荣耀。 Amen。 那么接下来我们看到那么亚伯罕就下埃及了，亚伯罕带着他的全家就下了埃及。下了埃及之后，其实问题并没有解决，这个时候亚伯罕又面临了一个新的困难新的问题。刚才我们提到过，不要试图去逃避神给我们的这个试验，没有用的，你逃了一个神会给你第二个。所以神给我们的这门功课，我们是早晚是要过关的。我们什么时候过关，什么时候及格了，过了神什么时候才算完。如果我们失败的话，没有通过，就只有重考。不要试图去照掉，试图退出这个考试，不可能的。所以那到了埃及之后呢，快到埃及这时候，亚伯罕突然想到他太太。这个亚伯罕是想到他身边有一个绝代佳人，这个亚伯罕就开始担心了。我们知道这个从古至今，从中到阳，这个老婆太漂亮了，这个绝对不是好事红颜祸水。大家记得这个林冲是怎么被逼上梁山的？那个以前苏联俄国有一个很有名的诗人叫普希金，普希金是怎么死的？大家知道吗？就因为他老婆太漂亮，然后被别人追，然后他跟那个人决斗，然后被打死的。圣经里面有一个乌利亚，大家知道吧？是怎么死的？呀，这个太太太漂亮，这是不是好事呀？所以我们中国有古话叫什么？叫不怕贼偷，就怕贼惦记。一个漂亮老婆整天有人惦记着，这就危险了。所以这个时候亚伯罕想到他身边这个漂亮的妻子的心里又开始嘀咕了。所以如果说亚伯罕下埃及之前，他很可能他求告过耶和华，但是没有等到神的回应，他就下来了。但是在这个时候，很可能亚伯罕已经把神完全抛在脑后了。耶和华再也没有向他显现过，所以那么再求告耶和华还有用吗？那么现在眼看就要到埃及了，他将要面临这个问题，依然是生死存亡的问题。因为如果埃及人知道这个撒来 撒拉是他的妻子的话，那么他们可能会把他杀掉，然后把这个撒来去抢走。本来亚伯拉罕来到这个埃及是为了逃避这个饥荒，为了活命，可是一个问题解决了，那么另一个更严重的问题又来了，同样也是关乎性命的。弟兄姐妹们呀，我们提到过不止一次，就是只要我们不在基督里呀，我们就一定会落在撒旦的这个网罗里。所以这里面没有这个中间的状态，所以我们这是为什么我一再呼吁弟兄姐妹一定要每天读神的话，每天灵修，与神亲近。所以这里面我们看到，当亚伯拉罕远离了神，这个时候撒旦就进入了他的心。所以当亚伯拉罕忘记我使人死，我使人活啊，我击伤人，我也医治人，没有人能从我的手里救出来。当他忘记能行这样事情的是耶和华的时候呀，这个时候撒旦就把这个谎言放在他的心里。我们还记得在约翰福音中，主耶稣说撒旦是本来是说谎的，而且撒旦也是说谎人之父。所以亚伯拉罕当他面对新的问题的时候呀，当他离开神呀，那么他就开始试图靠自己，而且试图靠着自己的谎言呀来面对这个困难。那么接下来亚伯拉罕就对撒拉说，要求撒拉说她是自己的妹妹。我们从创世纪20章的地方我们能够看到，我们知道呀，实际上撒拉的确是亚伯拉罕的妹妹，是同父异母的妹妹，是他们是亲兄妹呀。但是他这样说呀，并不能掩饰他这个说谎的本质。因为他隐藏了更重要的事实啊，更本质的事实，更本质的关系。而且他自己这样说，实际上他也是很心虚。我们后面看到，当法老去责问他的时候，他基本上他一句话都说不出来，对吧？他一句话都没有回答，他没有任何辩解的余地。为什么？因为他心虚，对吧？因为他知道他自己在撒谎。所以弟兄姐妹们呀，我们看到，所以当亚伯罕远离神，当亚伯罕远离神呀，他依靠自己的诡计，依靠自己的聪明呀，那这个时候呀，我们看到亚伯罕的生命是落入一个怎样的黑暗的一个光景。我们首先看到亚伯罕从信心十足变成开始惧怕，而且是怕那不该怕的。所以当他怕那个不该怕的，他就不再怕那个应该怕的。你知道谁是该怕的，谁是不该怕的？神是该怕的。我们读一段经文，以赛亚书第八章12到13节。我们一起读一下这段经文，以赛亚书8章12到13节。以赛亚书八章十二到十三节，他这百姓说同谋背叛，你们不要说同谋背叛，他们所怕的，你们不要怕，也不要畏惧，但要尊万军之耶华为圣，以他为你们所当怕的。所当畏惧。马太福音第10章28节，那主耶稣也说，那杀身体不能灭人灵魂的，不要怕他们，唯有那能够在地里毁灭身体和灵魂的，才要怕他。 另外，箴言书的29章25节说的也很好，我们再看一下箴言书29章25节，我们一起来读一下经文好吗？箴言书二十九章二十五节。惧怕人的陷入网罗，唯有依靠耶和华必得安稳。英文是The fear of man lays a snare, whoever trusts in the Lord is safe. Yeah, 所以弟兄姐妹们，我们敬畏耶和华可以除去我们一切的恐惧，而惧怕人就会陷入网络。So the fear of God is the fear that conquers every fear. 那么接下来我们看到亚伯拉罕，首先他从信心失足变成开始惧怕，那么他也从信靠神变成信靠自己的计谋，所以没有了敬畏神，那么就只有惧怕人，所以没有信靠神，就只好靠自己，靠着自己的聪明，靠着自己的计谋，靠着自己所编造的谎言。你看到这时候亚伯拉罕是多么的可怜。另外我们也看到他从为别人着想变成为自己着想，所以亚伯拉罕本来很爱他的太太，但是在这个生死存亡的关头，他根本就不再顾念他太太的安危，这个他太太的安危对他来讲这时候不是最重要的，那最重要的是自己保命，他让他太太说他是他的妹妹，这里就是请你说你是我的妹妹，使我可以因你得平安，我的性命也因你存活。这是亚伯拉罕对撒拉所说的。所以这里面丁姐妹妹，我们能不能体会到基督的爱？所以如果主耶稣也像亚伯拉罕这样，如果当时他从十字架上走下来的话，那么我们今天会怎么样？那么最后我们看到亚伯拉罕从带给别人祝福变成带给别人诅咒，对，因为神的愿望是要让透过他来使万国得福，对。但是这里我们看到因着亚伯拉罕的罪，他是本来无辜的人受到神严厉的惩罚。所以弟兄姐妹们，当有的时候如果我们的生活变得一塌的糊涂，好像祸不单行，很背，太背了，背透了，无论我们做什么事都很不顺利，如果真的有一天这样的事情发生的话，我们要做的也许就是要安静在神的面前，好好省察我们自己和神的关系，看一看我们有没有和神疏远，基督在我们心里是在怎样的位置上。那接下来我们继续来看。所以这样，那么当埃及法老听见他的臣仆夸奖撒拉这个美貌的时候，那么撒拉被带进了宫里，被带进了法老的宫里。撒拉被带进法老的宫里，法老就以为亚伯罕是撒拉的哥哥，所以法老给了亚伯罕很多的财物， 很多的包括奴婢牲畜等等，给了很多东西，应该算是聘礼。所以故事放到这里，我们可能会很好奇，当时亚伯拉罕面对他得到的这些聘礼，他心里是怎么样的感受？是痛苦，是懊悔，一头抢地儿。那无论如何，我们看到到这个时候，亚伯拉罕是已经走到了人的尽头。亚伯拉罕已经走到了人的尽头。如果说在迦南闹饥荒的时候，亚伯拉罕还可以下埃及，如果说亚伯拉罕担心别人把他的妻子抢走，把他杀了，他可以说谎，说撒拉是他的妹妹。但这个时候，撒拉被埃及的法老活活的带进了宫里，这个时候亚伯拉罕可以说是再也无计可施了，除非他敢冒死去到法老面前将事实去说明。但是如果亚伯拉罕有这样的勇气的话，那么他一开始也不会说撒拉是他的妹妹。所以这个时候呈现在我们面前的这个亚伯拉罕，不仅是一个信心不足的人，就算从人的角度来看，这个时候亚伯拉罕简直是一个十足的懦夫，简直丢尽了男人的脸。但是如果我们稍微的从正面从积极的角度去想一想的话，就说也许亚伯罕这样做呢，他是另有目的。如果我们往好处去想的话，就是有可能的一个原因呢，是亚伯罕这么做的目的是为了不要让上帝的应许落空。因为我们之前看到，就是说神给他的应许是神要借着他要赐福给万族，神要透过他使万族得福。所以如果他死了，那么神的应许岂不落空了吗？所以亚伯拉罕这样做保存自己的性命，某种程度上说也是为了神，为了神的应许能够实现。所以弟兄姐妹们，我们作为一个局外人，这个我们听起来可能觉得很好笑，是吧？觉得可能很可笑。但是对于当时的亚伯拉罕他很可能这个就是他的真实的想法，很可能这是他当时的想法。因为到目前为止，上帝只说要使他的名为大，要使万国因他得福。上帝并没有提到撒拉，没有提到撒拉任何的事情。而且实际上我们后面看创世纪的后面，我们看到当神再次向他显现，神说要赐福给他的时候，要使他的后裔像天上的星星一样，海边的沙一样多的时候，亚伯罕当时所想到的是谁？是他的仆人以便以谢和后来那个夏甲给他生的儿子以实玛利。所以他并没有想到，他从来没有想过撒拉能够给他生儿子，还能给他再生个儿子。实际上最后是神明确告诉他他说从撒拉生的才算你的后裔。所以这个时候撒拉亚伯罕宁可牺牲撒拉也要保存自己的性命。那么如果我们这个理解是正确的话，那么撒拉这个做法基本上和后来这个雅各和利百加用诡计骗取这个以扫的骗取以扫的祝福，实际上是同出一辙。因为当时神告诉他们是神要拣选小的，神要大的要服小的，要大的要服侍小的，但是以撒因为他爱以扫，所以他要祝福大的。那么后来因为神当时是把这个是直接启示给利百加，那么后来利百加就和雅各 用诡计骗取了那个是以撒的祝福啊。所以他们一样的情况呀，就是试通用人的办法来去做神的事情。所以弟兄姐妹，我们现在读这个故事的时候呀，我们都很清楚亚伯罕这个做法是幼稚可笑，完全的不合情理。但是弟兄姐妹们呀，其实当类似的事情如果真正发生在我们的身上的时候呀，如果我们是局内人的时候，其实很多时候我们所做的跟亚伯罕所做的其实是一样的。我们很多时候其实我们也是靠着我们自己的血气，凭着人的办法来试图做神的工。很多时候我们好像我们做了很多，但是我们却没有看到什么果效。我们做工的果效和我们的付出好像不成正比。所以我们从今天，我们从这个亚伯罕的这个失败中呀，我们一定要学习一个功课，就是我们有没有凭着我们的血气去为主做工。我们在我们的任何的服事当中，我们有没有把我们自己谦卑下来来仰望神。我们当我们服事的时候，我们的祷告有没有先行，我们有没有首先来寻求神的旨意。那么我们看到实际上亚伯罕他靠着自己的这个能力，靠着自己的作为试图去挽救神的应许，这根本是适得其反呀。亚伯罕这个愚蠢的行为不仅没有挽救神的应许，而且相反倒把这个神的应许给他放到一个危险的境地呀。这个时候撒拉被抢到了宫里呀，那么神本来是从撒拉出的才算他的后裔呀，那么撒拉现在没了，那么神的应许怎么办？所以这个时候我们亚伯罕已经黔驴技穷了，对吧？他已经完全的无计可施了。但是我们知道我们大家都很清楚，人的尽头是神的起头，人的尽头是神的起头。所以这个时候亚伯罕再也没有能力做任何的事情，那么神就开始做工了。所以神什么时候开始做工？乃是在我们人放下自己的骄傲，我们把我们的心谦卑下来知道我们自己不行的时候。所以当亚伯罕再也无计可施，再也不能够再做什么的时候，神就要拯救撒拉，这样神降大灾给法老和法老的全家。这时候法老把亚伯罕给找来了。我们不知道法老是如何知道这个事情的真相，很可能是撒拉告诉法老的。不管怎么样，法老这个时候就严厉的谴责亚伯拉罕，怒斥亚伯拉罕，并且把亚伯拉罕给驱逐出境，赶走了。那么最后呢，亚伯拉罕又回到了迦南地，回到了南地，南地就是迦南地的南方了，和埃及接壤的那一块。所以到这里面我们看到，其实亚伯拉罕没有必要下埃及，他根本就不是在埃及度过的这个饥荒，依然是在迦南地。所以如果在之前，如果亚伯罕有十足的信心和耐心，他能够等候神的回应的话，他完全不必经过这样的羞耻的经历。而且因着亚伯罕的罪，因着他的罪，他失去了在法老面前为耶和华做见证这样的机会。我们之前讲过在哈兰亚伯罕应该为耶和华做过美好的见证，所以他在哈兰能够得到很多的人口，甚至一起把他们带到了迦南地。但是在法老面前 因为他的罪，因为他的撒谎，他这个时候他只能哑口无言，任人谴责。弟兄姐妹们，所以如果我们也是一样，如果我们做事的方式呀和这个世人一样，如果我们没有这个信心的生活，没有祭坛的生活，如果我们行事为人只是靠着自己，凭着眼见不凭着信心呀，那么我们就没有办法为神做那美好的见证。但是我们看到，尽管亚伯罕失败了，但是神依然保守了亚伯罕，依然拯救了撒拉。这里面我想特别强调一点的，就是我们一定要明白，神这样做的目的并不是为了亚伯罕。OK， 神这样做的目的绝不是为了亚伯罕。神这样做的目的是因为神是信实的，神要成就他向亚伯罕的应许。那么另外，神做这个事情的目的乃是为了他自己的圣名，为了他自己的名，免得他的名因着我们人的罪受亵渎。这是神很多时候做事的一个主要的目的。我们看一下以西结书36章，翻到以西结书36章，以西结书36章19节，我们念19节到23节。以西结书36章，以西结书36章19节到23节，我将他们分散在列国，四散在列邦，按他们的行动作为惩罚他们。他们到了所去的列国，就使我的圣名被亵渎，因为人谈论他们说，这是耶和华的民，是从耶和华的地出来的。我却顾惜我的圣名，就是以色列家在所到的列国所亵渎的。所以你要对以色列家说，主耶和华如此说，以色列家，我行这事不是为你们，乃是为我的圣名，就是在你们到的列国中所亵渎的。我要使我的大名显为圣，这名在列国中已被亵渎，就是在你们中间所亵渎的。我在他们眼前，在他们身上显为圣的时候，他们就知道我是耶和华，这是主耶和华说。所以弟兄姐妹们，我们有件事情其实我们一定要清楚的，很多时候神保守我们呀，神赐福给我们手里的工作，其实很多时候绝对不是因为我们完全，绝对不是因为我们行得完全，不是因为我们所行的能够讨神的喜悦。很多时候其实神保守我们呀，赐福给我们手里的工作，那是因为不要使他自己的圣名呀，因为我们这些罪人的罪，而在那些没有信主人的面前受到亵渎。所以弟兄姐妹们，从我们今天从这个故事我们看到，亚伯罕作为信心之父，尚且败得一塌糊涂。在整个这个事件中，亚伯罕没有做对一件事情，一件事情都没有做对。所以我们也能看到我们自己应该如何去警醒。所以我想我们绝不能离开这个祭坛而进入这个世界。我们唯有谦卑的与神同行，凡事来信靠主，凡事来仰望神，使得我们在这个世上能够成为神美好的见证。让我们低头祷告。主我们在天上的父，主啊，主我们求你怜悯我们的软弱。神啊，我们借着今天的经文，主你让我们看到我们的信心之父亚伯罕，主尚且软弱尚且跌倒，主何况我们。 主啊，我们主，我们唯有祈求你，主，我们求主的圣灵真的是保守我们，带领我们，帮助我们，引导我们，坚固我们的信心。主，让我们能够在这个世上能够成为你的美好的见证。主，能够使得你的圣名不要因着我们的罪而在外邦人的眼中受亵渎。主，我们求你怜悯我们，求你帮助我们。主，我们感谢您，我们求主来带领我们前面的道路，保守我们每天的生活，保守我们在你里面的服事，在你里面的侍奉。愿主的名能够在我们的身上得荣耀，愿我们所行的一切都单单为了荣耀你的圣名。主，我们感谢你，我们把这些荣耀颂赞感恩都归于你，祷告奉靠主耶稣基督圣名，阿门。